您现在听到的是《西游漫著》，深度揭秘你看不见的玄机。作者：挪威龙王，我是裴音。
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福，九幽十类尽出名。一，忽然就变了。古典小说一般都章回清晰，这是中国传统小说的一个特点。但是这种章回体小说的章回设置，《西游记》是一个登峰造极的。这个《西游记》的每一回相当于一个回合，就跟英文中的 round 的意思很相似，但是强调的更清楚，这是一个完整的开与合，怎么开，怎么合，心智打开，漏洞合上，悟性打开，演化一层物质，合上升华提高了。也因此，本小说西天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也就对应了九大层的提升，每一层还细分为九重小层。不信的话，你可以细细的一回一回的品味一下。这个猴王回到花果山就开始穷兵黩武起来，可能是一出手就把一个身高三丈的大妖怪给搞定。这次的成功让小猴子们非常兴奋，放开嘴皮子肉麻吹捧孙猴子很多天，并且成功的喜悦让猴王的自豪感、喜欢炫耀的内心马上就膨胀起来。于是脑袋一热，砍竹为镖，削木为刀，掷旗幡，打哨子，一进一退，安营下寨，他开始发展起武装力量来。你瞧瞧，他们猴族本来无欲无求的，不知道在这个灵气汇聚的花果山过了几千年几万年的与世无争逍遥自在的日子，那么久也没人来欺负他们。可是当他们的猴王出现了争斗之念，马上就养育出了一个又肥又大的混世魔王出来，把一群猴子给折腾得七荤八素，死去活来。这个孙悟空除了一个心魔，但是成功的喜悦和下属们的吹捧奉承，让他心中更多的魔像向日葵一样一起开始茁壮成长。我觉得窃以为这光景之下的孙悟空，随着离开心山心洞，离开心法的指引，他已经忘记了什么是修心了。于是在这个争斗之心的唆使下，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忽然静坐处思想道，
我等在此恐作耍成真，或惊动人王，或有秦王寿王任此犯头，说我们操兵造反，兴师来相杀，汝等都是竹竿木刀，如何对敌？须得锋利剑戟方可，如今奈何？
你瞧，我说的没错吧？在争斗之念的驱动下，刚刚玩起来竹竿木刀，就撕趁着钢枪钢刀，孙悟空已经着了魔，入了邪道的了。他这么快就走上了迷信武力、推崇以暴制暴的路，而且还是在没有真正的威胁产生的时候，脑袋里就不知道哪里来的念头，构造了出来一些假想敌出来。莫说猴王自己管不住自己，修行的路实在是艰难，难在看不见看不透的阻挡和诱骗。但见大王如此忧虑，花果山的资深长老们又开始发挥独特的作用。他们告诉猴王道，
我们这山向东去有200里水面，内乡乃傲来国界，那国界中有一王位，满城中军民无数，必有金银铜铁等将作。大王若去那里，或买或造些兵器，交演我等守护山场，成所谓保泰长久之计也。
真不愧是资历丰厚，这些猴子们一辈子也离不开花果山的岛屿， 为什么他们知道那么多遥远的地方的事情呢？连人家200里海域之外奥莱国的国民结构都一清二楚。悟空去了，图省事，把人家军火库洗劫一空，便扬长而去，不但连个招呼都不打，甚至连个照面都免了。老猴们说得很清楚呀，悟空应该花钱购买兵器，或者花钱雇佣铁匠打造兵器，公平交易。但是你看这个久经修道还颇为得道的猴王，这个当初见了祖师那般客气，当初辞别师父的时候还懂得要报答师父大恩的猴王，一转眼就变作强梁之徒、匪寇之类了。你应该还记得，这不是猴王第一次实施抢劫了。其实当他第一次遇见人类的时候，就是依靠装猛兽吓唬人，抢了一身行头来。事实上，孙悟空不知道神通是干什么用来的，反正是脑袋一热，想干嘛干嘛，无拘无束，匪气十足。当然了，抢衣服、抢兵器这个事情，你可以说孙悟空没有经过文明社会的熏陶，没有金钱的概念，以为哪里都是他家花果山一样，想要什么伸手就行了。可是他在南山部洲的人世间游荡十年，又在犀牛贺州跟神仙们一起修道十年，怎么说也应该有一个起码的购物常识了吧。他在犀牛贺州遇见的樵夫，人家不就是通过劳动砍柴换钱买米买盐吗？并且在修道期间，估计祖师和弟子们的日常生活也是相当一部分生活用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获取的。祖师又不是与世隔绝，认识的世人朋友应该也不止樵夫一个，哪一个应该都不是依靠暴力做贸易的吧。这家伙孙悟空这一发展武装势力，他山上居然有47000余口猴子，这得多少吃喝供养啊。就算花果山物产超级丰富，因为不是凡间嘛，按照每平方公里的山林土地能养活100只猴子的极端不可能的高密度来计算，47000猴子就要470平方公里的面积了。470平方公里，这得多大的一个岛屿啊。然后居然想不到这花果山居然还有72个山洞，有72家房客，这花果山秘密匝匝估计全都是走兽了。如果在一个层面上合理的估算的话，估计也只有海南岛、日本岛、台湾岛这样大的岛屿才能装得下如此众多的禽兽。不过有一种可能，别看这些兽类聚居在一个花果山，有可能是不同空间层面的。花果山本身就不只是一个层面的山，那海岛也同样不是单一的一个层面的岛。总之，孙悟空从一个修道的山人变成了一个打劫的山贼，并且招来了一大堆臭味相投的狼虫虎豹。第三回二，孙悟空开始长獠牙了。孙悟空的猴子群一开始装备兵器，默默无闻了几百年的花果山马上就成了闹市一样，开始热闹起来。他们吸引了花果山这儿满山的狼虫虎豹一起拥上来围观。据说花果山有72只禽兽队伍，狼虫虎豹、荆棘、张八、狐狸、獾、河狮、象、狻猊、猩猩、熊、鹿、野狮、山牛、羚羊、青狮、角儿、神獒。72个山洞，树木真够可观的。这花果山看来面积小了真是不行啊，这么多山洞，花果山还不马蜂窝一样的到处都是窟窿，并且这么多的洞洞还要塞进去那么多妖怪，光一群猴子总数目就将近50000，那72洞的妖怪每个还不得上万，我的天，那加起来可是上百万的妖口。北宋顶峰时期的汴京城据说也才100万人口。这些妖怪虽然众多，他们的大王显然本领都不如孙猴子，于是都拜猴王为尊。
很有意思的是，这几百年来，他们都跟猴子们同占一座山头，似乎互相没什么交情，也没什么摩擦，起码他们应该早就有了兵器盔甲，因为这些家伙们在孙悟空武装起来猴子群之后，这些家伙就雪中不送炭，井上载天花，进金鼓，进彩旗，进盔甲。前面老猴子向悟空献策去购置兵器，如果按照合理的推测，应该是从这些妖怪这儿得悉，兵器装备可以去东边的奥莱国购置打造。如果不出意外的是，这些妖怪也应该是通过现金交易或物物交换的合法途径获得，不然老猴子怎么会知道那么详细的信息呢？也说不定当初这两个赤烤马猴，两个通背猿猴，都曾经参与过其他妖怪团队的兵器交易活动。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这些妖怪应该都是相当本分的，不欺负猴子，不以武犯禁啊，彼此相安无事，和谐社会。说不定人家购置兵器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欺负人了，说不定就是单纯为了守护山场，保泰长久。酸泥、青丝、角、神鳌还都不是凡间的物种，是传说中的神兽呢，高级别生物。毕竟花果山不是一个一般好的地方，是个比仙山还仙的地方。百川汇处擎天柱，万劫无极大地根嘛。但是悟空的雄心一起，妖性一生，这些妖怪们跟着就上来了。然后这美猴王忽然又拍拍脑袋说，汝等弓弩熟谙，兵器精通，奈我这口刀着实难扛，不遂我意奈何。你瞧，这就是一步步的膨胀，越来越不知足。然后四个猴元老又开始献策了，大王既有此神通，我们这铁板桥下水通东海龙宫，大王若肯下去寻着老龙王，问他要件什么兵器，却不称心，我就奇怪这四个老猴怎么知道的事情就是那么多呢？凡是孙悟空需要知道的，他们就一定知道。而且这里他们回答孙猴子的话有一个极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在20多年前，孙猴子跳过这铁板桥之前，猴子们都不曾知道这块风水宝洞，更不敢跳过洞前的水帘。然后孙悟空修道这20年回来，老猴子居然探查到铁板桥下有水道能直通东海龙宫。他们能了解到铁板桥下有水道是正常的，猴子们好奇心那么大，不知道反是不正常。但是这水道能通到东海龙宫，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第一种可能，猴子们通过其他妖王获知的。猴子们发现水道，然后大王又杳无音信，于是邀请其他有本领的妖王来勘探。妖王一个猛子扎下去，游啊游啊，一出来发现无数的虾兵蟹将拿着刀叉对着自己，就这样发现了是东海龙宫。第二种可能，猴子们自己发现的，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水道太长，这些凡猴根本游不了那么远，而且就算他们能游到水道的那一头，那洞口可是在海底哟，你想想那水压得有多大呀，一个没有神通的猴子还没出的水道就被压成标本了。第三种可能，我猜的，小说中没有线索，没有依据，就是这几只老猴子早就成精了，应该有那么几千年上千年，他们可能跟水帘洞的前一任洞主很熟悉，是前一任洞主看着他们长大的，然后前一任洞主修炼得道，白日飞升了，乘龙上天了，总之是一走了之了。但是走之前没有带上四只猴子，或者跟猴子们说要等他们的大王出世，但是要这四只猴子不准说出前任洞主的事儿，于是前面的一切事儿都顺理成章了。尤其是猴子们第一次来到这水帘洞前，猴子们居然说 谁能带大家进去就尊他为王。这事儿每次想起来我就觉得蹊跷，我觉得很可能就是这四只老猴提出的建议。嘿嘿，如果真的是第三种可能的话，那前任洞主会不会就是悟空的师父呀，或者是哪一位修炼得道的大神仙。不管是谁，总之本来已经得道成仙，本来已经很有成就的孙悟空，已然越来越争斗之念炽盛，要开始他的捣蛋王生涯了。第三回三，要多赖有多赖。第一次，老猴子们劝孙悟空去买兵器，孙悟空没有买，而是直接抢。第二次，老猴子们看大王如此豪迈的气魄，不再动员悟空去买了，那太客气了，他们献策大王去找老龙王要。你瞧瞧，想当初孙悟空的一念差带坏了一窝的猴子们，而结果呢，孙悟空到得龙王那里更进一步，死皮赖脸的要，要不到就发狠话威胁。这个时候的悟空之所以敢于对龙王们这样的敲诈勒索，在于他非常清楚，龙王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跟他闹矛盾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所以他才敢于这么的有恃无恐。且看孙悟空如何耍赖。孙悟空跳至桥头，使一个避水法，钻入波中，就到了东海海底，遇见了巡海的夜叉。夜叉不认识猴王，也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一只猴子。当然了，海底下见不到猴子这种奇怪的生物，但是猴子可知道怎么对付夜叉。猴子知道夜叉是个没神见识也不甚聪明的，于是就扯大皮唬人，套近乎迷唬人。
吾乃花果山天生圣人孙悟空，是你老龙王的锦鳞，为何不识？
猴王这话很讨巧，一他是值得尊敬的圣人，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怪物，让夜叉崇拜自己而不是鄙视自己。二，他是夜叉的老大的老大的老大，东海的最高权力拥有者，龙王的邻居，让夜叉不敢追究他这个圣人的底细，堵住夜叉会刨根问底的嘴。三，他一通牛皮之后，马上反问夜叉为什么不认识自己，让夜叉陷入自己的纠结。你看这个猴王，一张嘴就是一个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市侩形象。可怜的夜叉顿时给孙悟空唬了心智，急翘翘地回水晶宫去报告去了。龙王一听估计也懵了，应该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冒出了一个这么样的神仙邻居，但是既然是想不起来的神仙，又是没打过照面的邻居，总应该见见吧，人家都跑到门口来了。龙王龙子龙孙虾兵蟹将出宫迎接，一群老实人就这样轻易地被悟空这个泼皮给耍了。见到龙王的面，直到进宫了坐下了，人家的茶水也喝过了，人家实在是不知道他到底是哪路神仙。这时候悟空不知道神仙有着庞大的体系，不是说想冒充就能冒充的，他还没见过世面呢。可是老龙王知道呀，人家是正牌的神仙，之前龙王听都没听说过他这个神仙，必须得问他一下。上仙几时得道，受何仙术？悟空这才做出一番自我介绍。
我自生身之后出家修行，得一个无生无灭之体。
人家问的都是核心关键问题，悟空回答的都是云山雾罩的宏观概论。悟空估计被问的心情紧张了，怕人家问多了他吃不消，于是赶紧话不停嘴的紧跟着就张口索要多余神器。为什么要找龙王索要呢？因为他就是冲着龙王的富有来的。
久闻贤邻享乐遥宫被却，
不是有钱人我还不来敲诈你呢。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龙王一听悟空说的久闻享乐，心里就慌了，马上就明白今天这是遇见刺头一个。 悟空这么说，分明是透露着散发着毫不掩饰的不平衡心理呀、啊！这分明就是因为妒忌才来的呀！龙王合计，就算没有东西给他，也要让他拿走点东西才行了，因为这猴头已经先行下了定论，必有多余神器。大汉刀、九股叉、方天戟，人家把一个又一个的重武器给他拿上来，孙悟空就是不要。九股叉3600斤重，方天戟7200斤重，就这孙悟空还嫌弃轻。一来通过掂量武器的重量，龙王也看出来了，这个魂球的确是个有道行的魂球，武器越重，说明孙悟空身体细胞成分的密度越大，层次越高。你可能不明白，龙王是明白的。二来也是这些武器跟孙悟空无缘，悟空来的地方就跟这些武器不沾边，不是一个体系的。要说武器，人家龙宫里再没有比这根方天画戟更沉重的了，但是孙悟空依然不依不饶的，既然来了就没打算空着手回去，计划中也不存在要不到满意武器的这一条。于是孙悟空还假惺惺地说打算付钱购买，
若有可议的一一奉价。
他以为龙王跟世上那些商贾一样，是想坐地起价囤积居奇，想要高价钱的，但是人家确实没有了。估计是悟空一听龙王说伪的再无，马上就恶向胆边生，就要跟人家翻脸。一看这架势不对劲儿，一直跟在龙王后面的家眷们立马知道紧要关头到了，于是急中生智，赶紧出来缓解气氛。龙婆龙女道：
大王，观看此胜绝非小可，我们这海藏中那一块天河底的神针铁，这几日霞光艳艳，锐气腾腾，敢莫是该出现御此圣也？
你瞧你瞧你瞧，人家龙婆龙女是真正的神仙，悟性真是好得不得了，人家会观天意，会察地情。如果是修道之人应该知道，这就是会体察天地之变，那种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的变化，周遭的环境人和事出现的任何异常的变化，修道人都会体察到里面是星妖作怪还是天意安排。明明白白面前来了一个孙婆猴，龙婆龙女看他这般的死皮赖脸的就是不肯走，人家没有跟孙悟空一般见识，而是联想到了定海神针最近的不寻常锐气升腾，可能跟这个孙悟空有先天的关系。孙悟空怎么会跟这根定海神针有先天关联呢？他的出生地花果山正是百川汇处擎天柱，万劫无疑大地根。如果说孙悟空的元神是身体的大地之根，那这根金箍棒就是他心海的定海针。现在的孙悟空是典型的心海未定，波涛汹涌，加上他的魔性之火已经凶炎万丈，恰正是祖师说过的水火未济。前面灭了一个混世魔王，但是未来的路还远着呢。第三回四，逞凶终将招大劫。孙悟空整天跟一帮没有人性的妖怪厮混，很快就堕落得一塌糊涂。你看他怎么在龙宫使坏，他毫不客气地拿走了人家的金箍棒。金箍棒一到手，孙悟空马上闭口不提给钱的事儿了，也不考虑如何回报人家一下，他反而是马上在人家的水晶宫造次起来，耍神通武力恐吓龙王他们，让龙王自己闭口不提他本人刚刚许诺过的奉驾之事。孙悟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耍赖耍到底，他平白拿了人家宝物走就走吧，不，他反而厚着脸皮说，
当时若无此铁倒也罢了，如今手中既拿着它，身上无衣服相衬，奈何你这里若有披挂，索性送我一件，一种奉谢。
你看他这话多么的无赖，人家给了他东西， 反而嫌弃人家宝物衬托的他没衣服不好看了，并且他索要人家披挂，不再说奉嫁，改口要人家送，最后会奉谢，也就是顶多给人家一个口头的谢谢。这时候的老孙真的是比变色龙还善变。似乎这老龙王性格憨厚，或没遇到孙悟空这般赖皮，就老老实实说没有。但是孙悟空马上就抢了他的话头，噎死了他。一刻不犯二主，若没有，我也定不出此门。一刻不犯二主，本意是不好意思打扰人家，本来是自责的，本来是用于表示不会多索要的，但是到了这泼猴嘴里，反而成了赖着不走的理由，故意歪曲，搞乱别人的思想。龙王道：凡上仙再转一海，或者有之。悟空又道：
走三家不如做一家，千万告求一见。
几个照面下来，悟空已经摸透了龙王是个厚道不机灵的性格，柿子捡软的捏，这又是浑浑无赖的一个特征。可是人家的确是没有能让孙悟空看上眼的东西啊，你连人家最厉害的兵器都看不上，你连人家搬都搬不动的定海神针都拿走了。悟空一听龙王又说没有，马上就卸下方才的客套面具，露出一副恶人相：
真个没有，就和你试试磁铁。
孙悟空凭借暴力恐吓加语言忽悠，敲诈了四海龙王的四件宝贝。宝贝一到手，这家伙什么奉驾，什么奉谢，什么锦鳞，全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非但如此，还口里骂嘴上不服的四龙王聒噪。他强索别人，还不允许别人不满，反指责别人：你得了实惠，嘴上也占尽了便宜，走就走你的吧。他还使动如意棒，一路打出去。金箍棒该孙悟空拿走，但是他手段恶劣，态度恶劣，一身装扮，南海龙王傲钦的一顶凤翅紫金冠，西海龙王傲润的一副锁子黄金甲，北海龙王傲顺的一双藕丝步云履，头顶冠向天，盔甲向人，履向地。孙悟空虽然抢走了人家三件装备，但是欠下了天地人三界的债务。对猴头的无礼，西海龙王傲润说的一语中的：孙悟空如此胡来，早晚有一天会招致天杀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时候的孙悟空还没有犯下杀人事件。孙悟空回到他家花果山水帘洞之后，向着他的猴子帝国们炫耀起来：哎呀，心情这个畅快呀，原来用武力解决问题真是多快好省干个命。孙悟空一路偷一路抢，偷了傲来国，抢了龙宫，一次比一次收获大，一次比一次革命意气风发。孙悟空终于忍不住得意忘形，在猴子们面前炫耀他的神通，膨胀膨胀的耍神通，变得高高大大。变这么高大干什么呀？诸位，这代表孙悟空内心膨胀的自我形象哦。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真的是又高又大了啊。你可知道，孙悟空已经忘了，当初他就是因为炫耀卖弄神通，被祖师赶下山来，一离开心性修炼，便堕入红尘乱象。说实话，这时候我很讨厌这猴子。然后孙悟空就开始乐得发癫了，整天翻着筋斗云四处招摇，勾搭了一大帮大妖魔：牛魔王、蛟魔王、鹏魔王、狮驼王、猕猴王、鱼龙王、美猴王，一共七个。自从结交了这六个家伙之后，孙悟空就开始杀生了。第三回五，不算不知道。话说孙悟空淳朴天真的小时候，想到猴生的无常和短暂，曾经一心的去求道，为了寻访真仙真道，不惜冒险远足，涉水跋山，为了访道的猴子，在人间苦行十年，也初衷不改。现在他学了真道，得了神通，
全世界可以一盏茶的功夫跑个来回。可是这时候你看他反而不走正道了。按照他的初衷，他学得了本领之后，解决了交通的大问题，应该继续寻访高人，继续深造，至少也应该跟高尚的人、修道人交往。就像小说中写的，事无益遍访英豪，弄神通广交贤友。不，现在他有了本事了，改为寻妖访魔去了。他现在整日着腾云驾雾，遨游四海，行乐千山，结交了一帮子魔王，还跟他们称兄道弟，号称七武士。七武士是我给他们取的婚号，不是他们自称的。日主讲文论武，走甲传商，弦歌吹舞，朝去暮回，无班不乐。孙悟空跟一帮妖怪讲文，会讲什么文呀？你相信他们会在一起研习君子之道吗？得了吧，估计也就是整天在一起胡扯瞎说，互相吹捧，什么文学艺术文化历史，估计都是用来给脸上贴的金片片。一帮妖怪在一起论武，又会是什么呢？我猜测主要就是讨论如何打打杀杀。本来嘛，花果山的猴子都是素食主义者，孙悟空同样是自出生就吃素的，但是自从孙悟空结交了这帮魔王，就开始杀生了，请这几个妖魔吃肉，为了吃肉就杀牛宰马。本来这帮猴子尊敬天地与四方诸神，是通过行礼作揖，现在也改用肉食祭天祥地。杀牛宰马也就罢了，解决吃喝的基本问题，有业力产生，但不算什么大不了的过错。有一天，孙悟空喝醉酒睡着了，魂灵朦胧中被阴差给抓走，然后孙悟空第一次脑走性来，一个原本不知气恼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小性起来，然后孙悟空二话不说，就把两个阴差给打死了。这可都是跟妖魔混朋友混出来的魔性吧。反正是自此之后，孙悟空就变得易怒嗜杀，不喜欢讲道理了，遇到棘手事情一概通过杀人的手段搞定。你说一个修道人堕落到这境地算什么呀？话到这儿，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说说。第一个是孙悟空金箍棒的无敌缩放功能，人类是没有这功能了，只有我们放在电脑中的照片可以用电脑模拟一下缩放功能，而且缩小放大的倍数都是受到限制的。电脑图片小到一定像素数的时候就看不清了，视力再好也看不清，拿放大镜也不管用。放大到若干倍之后，像素放大失真，无论用什么差值算法也无济于事，挽回不了的放大失真。据说明清时木工一尺合金 31.1 厘米，孙悟空身高不足三尺，就按照三尺算约为 0.933 米，孙悟空可以变换放大到万丈，约为31100米，就高度而言，放大倍数粗略为 3.34 万倍，就体积而言，放大倍数粗略为 3.7 万亿倍。孙悟空的金箍棒初始直径是一丈，约为 3.11 米，小说中提到最小可以缩小到绣花针的大小，绣花针的直径约为 0.1 厘米，即 0.001 米，直径缩小的倍数为3110，体积缩小倍数为31亿，体积反映密度的变化，孙悟空金箍棒都没有因为放大而密度被稀释，也没有因为缩小密度被增加，这个可就有意思了。修道人的神器可以超越这个物质世界的规律啊。第二个事情是孙悟空的魂魄被阴差勾走，照理说这个阳间的物质不会跟着他的魂魄一起被带到阴间的幽冥界的，但是事实上孙悟空和他的绣花针宝物一起到了这个幽冥界，而且到了阴间的这儿，孙悟空居然还有力气挣脱阴差，金箍棒居然还能打死人。这说明一个很大的问题， 孙悟空和他的宝物金箍棒是超越阴阳两界的，的确是不服从阴阳界的规律。其实前面说这两个事说了这么多，只是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孙悟空说的那句话，
我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已不服他管辖。
前面讲那些只是为了从一个侧面解释这一句话，不然很多人不知道具体什么是不在五行中，超出三界外，也不知道不服他管辖到底是怎么个意思。金箍棒可以根据孙悟空的需要缩放，说明金箍棒是能听懂孙悟空的话，而且能跟孙悟空的意识沟通，并且它可以自主改变自己的形状大小。金箍棒还没有见到孙悟空，在孙悟空还没有到东海龙宫之前，甚至远在老猴子们建议老孙来水晶宫之前，就预先知道了孙悟空将要到来，他提前几天就开始熠熠生辉地兴奋起来了。这说明金箍棒有宿命通呀。小说中交代得非常真切，龙婆龙女道，
大王，光看此圣绝非小可，我们这海藏中有一块天河底的神针铁，这几日霞光艳艳，锐气腾腾，敢莫是该出现遇此圣也？
你说这金箍棒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宝贝吗？它是一个比孙悟空更高级更厉害的家伙。关于金箍棒，东海老龙王还说了一句很有深意的话，
莫说拿那块铁，挽着心儿就死，磕着心儿就亡，挨挨皮儿破，擦刺儿筋伤。
这句话有什么奇怪的呀？奇怪就奇怪在一，孙悟空刚刚抡起来，还没有发生过用金箍棒打死人的事情。二，在大雨之后，孙悟空之前，没有人能拎得起来过这根超级大的神针呀。怎么会他这么确定这神针会杀人？龙王这番话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历史传说中大禹治水的时候，也就是只有大禹本人能使用得动这根神针，但是历史传说中一定发生过大禹用这根神针降妖伏魔的事情，那些兴风作浪的妖怪们被这块铁挽着心儿就死，磕着心儿就亡，挨挨皮儿破，擦刺儿筋伤。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老龙王本人或者龙婆龙女有宿命通功能，他看见孙悟空拿起了这根神针的时候，就一下子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孙悟空与这神针将要发生的经历，以及种种的杀生作恶降妖伏魔。第三回六，玄机里面有玄机，武士跟武器有种莫名的缘分，这件事情在现代的电影电视中屡有表现。影视中这种说法来自现代武侠小说，现代武侠小说这种说法源自民国时期的武侠修仙小说，民国小说这种说法就是起源于《西游记》中孙悟空跟金箍棒、哪吒与风火轮等等一类的神奇默契与互动。人家的武器是法器，法器是身体的一部分，又是能独立运作、非常聪明也很有本事的灵物，比我们一般人还法力强大，不是人类的武器能比拟的。习武之人的武器的确是可以运用到有默契的地步，如果他真的修道去了，或许能修上去，那他的兵器也的确可以成为法器。不过呢，似乎他用过的什么东西都有可能成为法器，跟修道人的其他器物相比，武器并没有特殊关系。这个事儿说起来好像平平淡淡，变成武侠小说就显得神奇又神气了。中国2000年来一直有关于天堂地狱的传说，传说总归是模糊的传说，而《西游记》则通过非常具体生动的故事的方式，把天地人佛道神的层层关系结构与运作都给清楚地组织起来， 展现给读者们了。《西游记》跟荷马史诗不一样，西方神谱不如中国神谱结构严整，区分明确，并且中国神谱的层层互动关系、职责、神性的区分也是独有的。一些研究者甚至因为这些特征错误以为这就是导致中国封建落后僵化死板的原因呢。研究者们不能脱离最低层面来研究问题，是造成这种误解的根本。这种误解的根源就是西方现代科学的一个基础思维观念，单层面研究问题，就是以假想的物质世界的结构是单一层面为出发点。可是这个出发点的假设属于无厘头。《西游记》关于地狱的描述很生动，对地狱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详细的研读研读。话说孙悟空被拉到阴间，查到生死簿上，直到那魂字1350号上方住着孙悟空名字，乃天产石猴，该寿342岁，善终。读到这儿的同学可能想了一下就过去了，喜欢动脑筋的同学想了两下可能就开始笑话我了。你看，你前面计算孙悟空360岁纯属乱说吧，阎王的生死簿上写的清清楚楚的，这孙猴子应该活342岁嘛，扣除回家后这段时间算两年吧，应该当时是340岁，那他仿到修道20年之前应该是320岁。如此算来，小说中不会写他占山为王3500年，古人不会把320换作3500，而360-365在小说中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数字，360上下可以四舍五入，约称为400左右，就可以称作3500了。不管怎么计算，这中间孙悟空真实年龄总是跟阎王的生死簿上有误差。如果以我之前340岁推算，这个误差就有了着落了，按照其他说法都对不上这个误差。孙悟空自从出了道心，决心要修炼，仿道修道的这20年，无论是东海龙王、阎王、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千里眼、顺风耳、观音菩萨、如来佛祖等，全部都看不到的。这20年是孙悟空从三界内消失的20年。在孙悟空从师父那儿下山之前，祖师对悟空敕令不准说出从自己这儿学道得道。祖师说这番话很有信心的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完全能确定，只要孙悟空不说，就没有神仙能探查出来。而事实上自始至终都没有神仙、人类、鬼怪等能看到孙悟空这仿道修道的20年，他在海上的漂泊，他在南山部洲的混迹江湖，他在犀牛贺州修道，包括他翻个筋斗云回家的过程，整个都是在隐身模式下运行的。你不知道这里面的问题有多大。首先是自从孙悟空产生修道内念的刹那间开始，他已经被祖师给保护起来了。孙悟空20年的游历和修道，除非他肉身一直没有离开花果山，否则任何一个神仙都可以看到。孙悟空的修道过程似乎整个完全都在祖师幻化出来的一个空间里，总之非常的离奇，非常的玄妙。所以当一个猴头猴脑的大圣一蹦出来，东海龙王惊诧莫名，从道行上确知他是上仙，但竟然不知道这猴子如何修上来的。所以当这个青面獠牙的大圣跑到地狱胡来的时候，阎王们也战战兢兢，因为这的确是一个得道的上仙，却没有来历，不知道什么时候修上来的。说是得道的神仙吧，他名字居然还在生死簿上。你说龙王也好，阎王也好，三界内的生灵哪一个能躲过他们的眼睛？但是就蹦出来一个这样的奇怪的神仙，他们谁都不敢动孙悟空，因为根据他们的境界认为很有可能孙悟空是上界下来的，而且是他们没资格探查的上界， 不然无法解释孙悟空这个事儿。说到这儿，应该很清楚为什么他们都称呼孙悟空为上仙了。上仙意思就是自己的上界，更上界的神仙，他们哪里敢动他的半根汗毛呀。但是眼见得这个上仙一点都没有神仙的样子，而且妖气十足，脾气很坏，很坏很坏，所以他们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上玉皇大帝那儿告状去了。修道人，你说上去就上去，上面没你的位置怎么办？人家全部都要乱套了。第三回七，神仙说话的背景信息。孙悟空修炼得道，降龙伏虎，跳出三界外，但是却没有自动从生死簿上除名。照理说，凡是得道成仙出脱三界者，一律是阎王的生死簿上会正规除名的，但是孙悟空却没有。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孙悟空跟随祖师修炼的大道，并非常规的佛法修炼或者常规的道法修炼，也不是一般的神仙路数。应该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修炼上去了，天地人神却都没有认可，人家不知道呀。所以说孙悟空的出道，人家知道其来历，却不知道其来路，都看得明白他真的成仙了，却看不明白他成的是什么仙，也不知道他是哪个法门，不知道他是怎么修上来的。上去之后却没有他的位置，上面没有空余的位置，也没有给他腾出空位来。上面没有位置可了不得喽，那就是人家的一个营养供应体系生存体系中，人家的上下贯通的脉络上没有流向你的，也没有能接收你流动出来的。下面人家也早就定好的，他活342岁就该去阎王那儿轮回去，他却不死了。而世间呢，也本来应该不再有孙悟空这一号，消耗之后人际关系中不该再有这只猴子了，但是他却还挺着不走，而且还活得更神气了。这样一来，因为孙悟空的意外不死的事故，天地人上下全部乱套。在人家的眼里，有档次有神通却严重缺德的孙悟空，不是永生的神仙，而是不死的僵尸了。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僵尸的词汇，那时候也没有僵尸这种怪东西，大家就只好称呼他为妖，妖孽了。这时候其实是谁都搞不懂孙悟空怎么回事，孙猴子离奇事件他们从来没见过，也不符合他们的道理。所以东海龙王、地藏王菩萨去玉皇大帝那儿告状就非常正当的，而且人家也说得很准确，口气眼界也符合各自的职位。尤其是地藏王菩萨说话内容看上去真的很显档次，非常有深度。地藏王菩萨如是奏表：幽冥境界乃地之阴司，天有神而地有鬼，阴阳转轮，禽有生而兽有死，反复雌雄，生生化化，孕女成男，此自然之数，不能易也。今有花果山水帘洞天产妖猴孙悟空，逞强行凶，不服拘患，弄神通，打绝九幽鬼使，是势力经商时代此王，大闹罗森，强销名号，致使猴鼠之类无居，猕猴之处多兽，寂灭轮回，各无生死，贫僧具表，冒读天威，扶起调遣神兵，收降此妖，整理阴阳，永安地府，紧奏。总体上地藏王菩萨说的意思跟前面我说的大致一样。为什么他们对孙悟空如此紧张，并不是因为孙悟空本事大，而是他的乱来会带来整个三界的体系的乱套，闹不好就崩毁了。而且就算这么严重的事情，龙王、地藏王都是要求玉皇大帝收降孙悟空，没有说要他命的意思，大家都是够宽容的。收降他其实也就是说给他一个位置，纳入正常的循环体系。
这样一来，对孙悟空、对三界众生都是好事，用现在的话就叫双赢。是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对所有人都有益的办法来解决，可以对谁都好，只是一般人想不到会有这种好事，想不到是因为跳不出自私的圈套。这个世界是一个多层面的互相交织互相牵连的整体，归附正道就是让大家全部归位，回到自己应该的位置，这是最好的，
而且也是的确存在的解决方案。
孙悟空虽然修炼上来了，但是还不懂自己为什么会上来，也不懂自己上来之后干什么。但是神仙们都看他是个人物，并且也是类人生物，希望给他一条路。因此太白金星如此跟玉帝协商：
上圣三界中凡有九窍者皆可修仙，奈此猴乃天地欲成之体，日月运就之身，他也顶天履地，福禄参侠，今既修成仙道，有降龙伏虎之能，与人何以异哉？臣启陛下，可念生化之慈恩，降一道招安圣旨，把他宣来上界，授他一个大小官职，与他记名在录，居住此间，若受天命，后再升赏；若违天命，就此擒拿。一则不动众劳师，二则收仙有道也。
记名在录，就是给他创造一套环境，让他纳入宇宙的正常循环体系。太白金星的出发点，也正是前面我说的，寻找一个最佳的多赢的方案。修道之人，我说的是正牌的修道人，都会有这种心态的，而且也都有这样的世界观以及看待麻烦处理事情的观念的。其实是这样的，小说中很多神仙说话，几百年来确实大家都当作小说读，不知道小说写了不同层次的人，心态不同的神仙，他们的话里面体现了各自的境界。我费老大劲儿给解释一下，你就看到小说远远不只是一部寻常的神仙小说这么寻常。这一回的题目是四海千山皆拱福，九幽十类尽除名。四海千山皆拱福，大概只经过上次的降魔以及地狱除名，孙悟空在三界内的身体的体系已经安稳清亮。四海千山指他的身体，拱福指体内所有的灵体
都听主元神的调配。
九幽十类尽除名，就是不入轮回了，跳出轮回。九幽指十八层地狱，不入地狱就是说业力尽消。十类乃五仙，天地神人鬼，五虫裸林毛羽坤。